Excusez-moi.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新年来到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先祷告好不好？主啊，感谢赞美你，你准备一个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听你的话语。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能够深深地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今天真的祷告，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声音。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你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我是在一个小镇长大的。50年前的加拿大和今天的加拿大文化是差得远的。那时候加拿大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像我这样的人经常会受那个欺负，被排挤，被其他小孩子呢、小朋友呢拒绝。有可能因为我经过这样子的生活呢，当我花时间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最让我感动就是被拒绝的耶稣。这段经文呢背景是犹太人的祝棚节。我可能上次正道时候也已经讲过一点点了。祝棚节是犹太人的那个立法里面这三个重要节日的最后一个。第一是逾越节，第二是无信节，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祝棚节。祝棚节呢要会有7天。那时候呢秋天收获的时间，果实呢或者葡萄园呢的里的有农村呢会把这个棚子保护果子。从宗教层面来说呢，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出埃及后在旷野居住了40年。的纪念，节期的每一天都有进行一个和水有关的那个仪式。一对祭司从圣殿下到城南的那个祭巡泉取水，一个那个祭司呢把水装满那个金质瓶里，然后呢到那个。就一般的一对那些祭司呢会合唱以赛亚书12章第3节，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换暖取水。他们回到殿里后呢，把水打在那个祭坛上，当人们皆持想起以西结看见的异象，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47章看见的异象，就是上帝许诺使圣灵的水从圣殿流出，成为河流赐福给世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意识就是一年最干燥的时间来做的，而且呢，通常发生干旱的季节中举行的。第七章我们可以分3部分，我们今天会分享的 头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七到七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关于耶稣自己的兄弟不信。第二部分是十四节节到十六节，三十六节是关于众人不信。第三部分是从三十六到五十二节，是关于宗教领袖的不信。其实从这里，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圣约翰开始描述耶稣体会到的不同的冲突，以及许多人不同的群体也拒绝他，包括自己的兄弟。第七章我们可以指出很多人拒绝耶稣的缘故，有些人不信，有些人不接受，不接纳，不接纳，不愿意改变宗教领袖要维持那个宗教的那现状。其中呢，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在人群中中间起来，对群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是节期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在举行祷水仪式的时候说的。就其中有些人对耶稣很有气，有些人愿意相信，但约翰的上下文很明显的强调，不少的人会拒绝耶稣，包括自己，包括在以色列有权的有权的人，不仅拒绝，而是想要逮捕他，想杀他。他从经文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耶稣的好消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接受，有不少的人会反对，会拒绝耶稣。圣约翰用那个拒绝耶稣的故事来显出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了耶稣是的身份，他才能挑战人民来信靠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来到我们世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神的儿子多么爱我们，我们有什么的反应呢？我们必须要什么的反应？这段经文的开头，约翰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自己的兄弟对他说的那个悲伤的话。约翰这样子记载给我们。这事以后，约翰说，耶稣在加勒利有行，不愿在犹太有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是朱彭杰进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安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你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吧。”首先，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在加利利周游，原因是因为犹太人 啊，因为犹太人就是有犹太人的某些那个领袖，想要杀耶稣。耶稣是在加利利躲避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他躲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他死后他的时间还没到。第七章第六节，耶稣清清楚楚告诉他的弟兄，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延迟去耶路撒冷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死，绝对不是。耶稣对神的时间非常敏感，耶稣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会受难，爱他的上帝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他不愿意跟弟兄一起去耶路撒冷。但我认为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兄弟他的亲人不信任他。我们可否看见弟兄的兄弟的如何对耶稣的心态？约翰很故意的记载给我们的兄弟对耶稣的话，你离开这里吧，上耶路撒冷，让别人看见你的歧视。但是人他们说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你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说，说这句话？他们想孤立耶稣吗？支持耶稣吗？我个人认为他完全误解了耶稣。因为耶稣想要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名的人，去犹太吧，让他们看见你做的大事，那个奇迹，将你自己显给世人看一下，你是怎么伟大的人。听到他们的讽刺的语气吗？为什么你这样说？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第五节圣约翰明明告诉我们，他的兄弟不信他。我想知道，如果你的亲人对你没有信任，轻视你，嘲笑你，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很失望，很失败，很伤心，有可能也会怀疑自己。约翰没有说耶稣的感受，对呀，耶稣是神，但他也是一个人。从我们做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亲人不信任你，你会受到什么的感觉呢？感受呢？岂有难过吗？伤心吗？圣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是耶稣呢，受到家人的拒绝和不信，我会很伤心。从开头的叙述，我们能看到神多么爱我们。道成肉身，并不意味着无形的道穿上一个身体，以及愿意忍受人们甚至他家人的误会、不信和拒绝。他的痛苦并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弟兄姊妹，这张经文应该感动我们，鼓励我们，我们的主 不仅是为我们上十字架，而且他体会过我们人类同样的挣扎。我们的主耶稣真正的明白我们，同情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虽然这样，耶稣也知道犹太人，就是那些犹太的教的那个领袖要杀他，但是他还去耶路撒冷完成天父所安排他要做的事。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站在众人间教训他们，但众人有什么的反应呢？虽然有些人信了他，但是大部分的人，包括犹太人的领袖，发出那个质疑，问三个问题。他的三个问题呢，在怀疑耶稣的资格。第七章第十五节，犹太人就习气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人够资格教训我们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耶稣的身份。这个他们说，这不是他想要杀的人吗？你看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知道真知道这个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耶稣的教导。犹太人彼此对问说，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呢？叫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三主希腊中的犹太人哪里去教训希腊人呢？不懂耶稣的教导。那三条问题呢，约翰就开始告诉我们，或者显出给我们他在第一章关于道成肉身所宣教的事的话。他这样子描述耶稣，他在世界是接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家人不信他，他同胞亦不愿意接待他，道成肉身都不断的被拒绝。这些犹太人，当然这些不微微全部的犹太人就反对耶稣这些犹太人是传统的犹太人，重视自己的文化的犹太人，有宗教背景的犹太人，愿意参加宗教节日的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人、犹太人的领袖，虽然有一些信耶稣，但是大部分受过犹太教的教导的人拒绝他。弟兄姐妹，我也要提醒你们，我们都会尽力拒绝耶稣的。不要认为耶稣，我们是基督徒，就不能没有尽力来拒绝耶稣。当我们不顺从神的话语，当我们在我们团体里播散的矛盾啊、冲突啊，不听别人的话，当我们分裂， 当我们维持我们的传统，不愿意改变，不愿意为了传福音改变，等等，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与这些早期的拒绝耶稣犹太人一样的。不要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也不会拒绝耶稣，我们同他们一样，都有权利拒绝耶稣的。这三条问题代表什么？他不仅不信，更深的是他们不愿意接纳、接纳耶稣。主啊，耶稣啊，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我们听你的教训呢？你的教育水平也不高，你的身份也很可疑，我们为何要听你说的话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虽然他们是宗教领导，也同样的反应，但更负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想抓住耶稣，想杀他。但我们要明白他们的问题，那时候的神学教育基于通过某些拉比的门徒，做一个某些拉比的门徒。神学生首先要回忆拉比所教导的那个这些箴言，才能加入自己的思想，在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的人就必须首先思考拉比的教义。但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教导不是他自己而来，他的拉比不是谁，他的拉比是派他来的天父。耶稣的权柄是从天而来，他们被他的教导吸引很多，他的教导也吸引很多人，因为他的教导有权柄。但传统的犹太人拒绝耶稣，他的拒绝耶稣的并不是因为耶稣的教导是违背神的话语，但是呢，他的教导不通过他们自己的认可，就是他们的反应。虽然耶稣的教导没有违背神的话语，但是耶稣的教导冒犯了他们，威胁了他们的社会上的地位，所以犹太人这是领袖就找办法来杀耶稣，使他闭嘴，不要他说话。拒绝的耶稣不仅是家人、众人、教会领袖，最后在约翰福音19章，犹太教会的领袖煽动人群对比拉多大声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们认为受到这样的反应的耶稣有什么的感受呢？沮丧、泄气、失败、伤心吗？我认为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对他的犹太人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对这些犹太人喊叫这句话是非常表达耶稣的心意，他的情感，他的伤心。在耶路撒冷外门，耶稣的喊叫：“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哪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地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听到吗？受了这么深这么重的伤害，你们不愿意，虽然我这么爱你们，你们不愿意。虽然比拉多的审判是耶稣是无辜的，但是他的同胞还是要杀他，不仅是杀他，而且用那时候最残忍的方式来杀他。你们想一想，耶稣被恨得多深呢？其实他的弟兄可能是对的，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做一些要人要扬名声，也有人在那个暗处行事的。耶稣啊，你应该去耶路撒冷，让人看见你做的大事。行什么事呢？行能吸引人的事。其实耶稣，从耶稣来说，他可以做，可以让人让众人羡慕他，让人让他们呢的情感激昂。对耶稣说来说，这个很简单不难的事，毕竟整个宇宙都是接着他所造的，风浪听从他的命令。许多人会问，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他不愿意做这些那个神迹呢？不愿意吸引人的事呢？或者为什么他不能从十字架上自己下来呢？为什么不要叫大队的天使来保护他呢？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行动让大家相信呢？为什么要死呢？做大的行大事，也是对耶稣说很简单，但是他神呢是个不愿意造众我们，不愿意勉强我们爱他。神是一个谦卑的神，不愿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只要我们爱他。世界想要看到表示伟大的人物，美丽的人物，有权有钱有这些人物，这个世界很想看到的。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人。以赛亚书这样子描述他，53节，他没有什么的魅力的地方，也没有美貌吸引我们，他被言弃抛弃，他是忧伤之子，有过最深的悲哀。当他走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转脸，我们也转脸不看他，转脸不看他。我们他被轻视，我们对他毫不注意在意。当你好好思考，当你真正的花时间好好思考这看起不好不能吸引人的耶稣，你才会意识到上帝的智慧。只要智慧这样的一个耶稣，才能表明无条件坚定不移的爱。他为我们付出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孽受苦。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挑战你们回家多看一下一片 花时间呢默想，真正的深深的进入这个故事里，更深的认识这位被拒绝的耶稣。因为只有一位受过拒绝、受过伤害的人才能同情我们，才能明白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沮丧。当体会过亲人的不幸，才能明白我们受过亲人的伤害和挣扎。只有一个受过伤害的神，承担过别人罪的一个受罪者，才能明白和认同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和苦难。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一个那个戒毒中心服侍过的，他告诉我，在他的那个戒毒中心有不同的辅导员来服侍，但他说最明白这些吸毒者，最能有能力来帮助这些吸毒者的辅导员，就是那些以前走过这条路的辅导者，以前他们做过吸毒者，也是一个吸毒者，所以吸毒者瞒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也能对吸毒者说最合适的话，也受到吸毒者的尊敬，因为这些辅导员经历过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痛苦，明白他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非常明白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一切，他很愿意与我们分担，他的结棒足够有力量担当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样我们每天都能有盼望。这些年我盼望我们呢，每一位弟兄姐妹更深刻地认识这个被拒绝的耶稣，因为他是为着我们被所有所爱的人拒绝的，甚至被伤害死的。这位受过伤害的、那么爱我们的耶稣，永远不会遗弃我们，以至于会与我们同在，不管多难，不管痛苦，不管好坏，他不会离开我们的身边。因此这样，我们能有盼望面对今年即将发生的所有的挑战。这位被拒绝过的耶稣向我们应许，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看到吗？听到吗？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他胜过世界，我们也会胜过这世界带来什么的挑战。感谢主，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的手而来的。所以无论生活带来给我们什么的好或者坏，我们都可以放心 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甚至面对生活带来最辛苦的事情，我们也不必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让我们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因的爱过一个充满感激的生活。主耶稣啊，求你祝福我们 UBC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赐给他们你的力量，让我们呢感觉到你的安慰。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